年纪越大，压力也跟着变大，小心内在情绪到外在环境都可能让肌肤失去修护能力。资生堂国际贵小红瓶与奇迹露，经过日本实验室20多年的研发，独家超导循环科技启动天然植萃成分，快速修护，让肌肤重获新生。一滴看见嫩亮，3天肌底年轻健康。即日起即可免费领取小红嫩亮 CP 3天湿敷试用组，详情请见资讯栏。
聊不定，我是 My Ann，
我是小蔡。
你要睡觉了吗？
对，你也是。
大醒起来！今天呢，要来聊今年其实有很多香港的新导演的作品。
没错，没错。
而且今年第41届香港金像奖的入围跟得奖超级多，都是新导演的创作。
嗯哼，
因为其实今年也有访过过时过节的导演啦，然后他就说，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偶然之间突然爆发的，是其实这十年来香港一直都有去一些补助计划啊，一些导演啊，一些工会啊，其实都有在协助一些新导演的创作，等于就是那种培训计划就对了。
哦，
然后几乎就是这些今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导演们。背后都有着这些的计划存在
哦，所以日后就是会开始慢慢萌芽这样子。
对，嗯、因为然后大家都知道嘛，就前阵子也不是前阵子，2019年的时候有反送中，
好前哦。
就是反送中的当下，我们看到的香港电影是《时代革命》啊，《少年》啊，
嗯，
会以为会想说，香港的电影会不会就变得越来越愤怒？
嗯，
或者是。可能就是为了人身安全，或者是为了一些利益考量，就要比较贴合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样貌，
比较小心翼翼这样子。
对，但没想到反而看到的出现的是更多更小众、更个人的作品，而且反而也没有那么绝望。
嗯，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我看到的作品里面，香港。新导演的作品里面其实都带有着一丝丝的希望的期望在里面，
蛮多电影都蛮有日常感的、
嗯、
就是他没有想要着重在什么议题上，他反而就是着重在比较一般日常什么家庭啊就相处间的事情。
我在想说他会不会就有点像是那个台湾在戒严时期的时候一些作品、
哦、
就是他讲的东西有时候很日常然后很委婉、嗯、但假如你套到一个大时代之下的话，你也可以对应到那个政权底下的一些想法啊跟样貌、嗯、像是那个灯火阑珊，他不是在讲的是
霓虹灯吗？
对，霓虹灯它慢慢的消失，就某种程度好像也可以借带到香港的辉煌正在消失、
嗯、
然后背后有一些法规的出现啊，有一些人为的操纵啊，就是那些东西都导致这个东西不再复返，但是结局上来看还是会有人在推动这件事情，还是会有人保留着这件事情，就算大时代可能已经不会再走这个方向，但还是有人会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或者继续的创作。
嗯，
就是那个给予的希望感还是令人很幸福。然后你可以单看在霓虹灯这件事情上，或者是你把它借带到香港的时代上，都是很成立的。
嗯啊，如果是以我这种比较一般的民众的话看，就是这些电影还是有它本身的主轴在，即便你不知道它的大时代，不知道它的历史、
嗯嗯嗯、
但你还是可以看得懂。像我自己看《灯火阑珊》就是比较着重在它讲述霓虹灯这件事情上，还有她家庭或是她想要传承她老公的一些什么的那个上面这样、
嗯欸、但是至于啊，她有没有导演有没有想要用《灯火阑珊》借带到大时代这件事情呢，
不得而知啦，
不得而知啦，也没有特别问啦、啊、
对对对，这件事就这样子，
你有感觉到就是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没有、嗯、
对。
这次入围第41届香港金像奖的新晋导演总共有5部作品，分别是何爵天的《正义回廊》，刘国瑞就是在然后金马奖得了2座奖 他的《白日青春》，还有吴炫辉的《明日战记》，这部应该也算很红的、啊。
在台湾也是有上映的，也好一阵子吧。
在台湾没有上映？
没有吗？
他直接上 Netflix。
哦，那个是《神探大战》。
对。
啊、哦，搞混搞混。
《明日战记》很红的，就是他在中国被吃票房。
被吃票房，
就是你明明就是要去看《明日战记》，他印出来是别张电影的票
啊，他去看嘞，
他还是可以继续看，但是那个票房就被记在别的电影上，
就他最后还是去看了《明日战记》。
对对对，但是那个票房不是《明日战记》的票房，
啊，好扯哦！
所以他就是那个票上面印了就是别部电影，但是手动划掉，然后写《明日战记》在个位置，
好荒唐
啊！就超香
也可以，
所以那个时候超多香港人气死，想说中国怎么会有就是吃票房吃的这么夸张的行为？
这是荒唐到我觉得这是假新闻欸，
但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电影票。Oh. 就是在微博啊，或者是香港的新闻里面出现，就想哇，不知道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啊，但是看起来很像真的吧。
我是觉得蛮夸张的。
然后还有林森的《窄路围城》，以及陈永生的《饭后攻心》。
饭戏攻心
啊、oh,，sorry。而这部电影《饭后攻心》呢？可以在
饭戏攻心，
饭戏攻心虽然没有在台湾上映，但是可以在 Disney Plus 上面看得到哟。嗯，
大家想要打饭后，什么都没有，气死！
就像流水落花，我也讲它落花流水，
因为我其实没有看过。欸、
流水落花，
流水落花，然后他每次跟我讲到落花流水，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是错的，
因为他就是成语，就是落花流水嘛，他把它倒装过来。好啦，反正就是今年其实有非常非常大量也蛮精彩的香港新导演的作品在，
没错。
所以呢，今天我们会挑选四部，就是我们都还蛮喜欢，或者是其中一个人特别喜欢的作品、哦、来介绍，来稍微聊一下啦。
好，
首先第一部是去年金马奖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奖，还有最佳新导演以及最佳原著剧本的刘国瑞的《白日青春》。
嗯，好长的台词，
而且我全部都用背的哦。请问《白日青春》在讲什么呢？
好，我缓和一下情绪哈。《白日青春》呢，主要就是在讲巴基斯坦裔难民男孩莫青春，本名哈山的他，一心想要跟家人移民到加拿大，没想到父亲却因为车祸意外死亡。而在70年代偷渡到香港与儿子关系疏离的计程车司机白陈白日呢，意外协助涉入黑帮而展开偷渡逃亡的哈山，只是追捕哈山的警察竟是白日的儿子，而白日帮助哈山的理由也非哈山所能承受之重。那好了，好，我承认自己讲的有点烂。
下次要不要试着写自己的版本？
好，不是、啊、因为《白日青春》，我上一次看已经是去年金马影展那个时候了，就是其实记忆已经有点算是模糊。
万马西了，
对啊，其实很多小小情节要去回想，其实蛮难的。
但就是我这边导演跟黄秋生都访过，所以就是哇，这件事情我不会心虚，
那就是。是不是你比较不该忘记？
要工作看的东西跟跑的东西太多了，
那好久先来秘密。
好了，他在这次的香港第41届金像奖呢，也获得了最佳新演员，也是由我们的林诺得了奖。
对，就是饰演难民男孩的难民。
对，
男孩，难民男孩。我想说难民难民，
我想说，哎、欸，你是要讲哪一个？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它最精彩的一件事情，就是它让香港70年代移民来的白日跟巴基斯坦的难民青春这两个角色其实做了蛮精巧的对比。嗯哼，而且白日他来了之后老婆死了，然后把儿子留在中国，自己一个人在香港生活，那个时候他等于割舍了他的孩子，
对，
所以他缺失的那一块是对于儿子的愧疚。巴基斯坦裔的青春，他刚好相反， 他跟他的家人们一起逃难来到了香港，然后想要去加拿大生活，不过被白日搞的他的爸爸死掉了，
讲得很白话哎、欸，
所以他失去了爸爸，嗯，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失去了他人生的依靠，所以他们两个都在移民的过程当中失去了某个东西，然后也刚刚好他们两个人碰在一起、嗯、彼此可以成为彼此的互补。
哦，我那时候甚至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哦，真的假的？
对啊，没有想到要把这两个拿来做一个相对应的对比。
但你有觉得他们看起来像父子的互动是可爱的吗？
嗯，
还是你根本不记得了？
没有，我是一开始其实我蛮讨厌黄秋生这个角色，就是
我觉得合理，
对对对，
要让人家很
讨厌 他本身就不讨喜嘛。但是到后面对我来说，我会很喜欢他那个有点慢慢想要为那个小孩付出些什么、嗯、虽然说他一开始是以一个弥补心态在做这些事情，但是你看到他后面他其实越来越真心的在对待这个小孩，而不是从一开始他想要可能弥补他的一些愧疚感而做这些事情。
但我觉得他不管对那个小孩是多么的真心，
嗯，
他就依然还是一个把他当作弥补愧疚的替代品、
嗯、对啦对啦，
就不管他的真心程度到哪里，这件事情就是无法被否定掉。
嗯，对对对，
而且就是真的该被他帮助的是那个结了婚准备要有小孩的他真正的儿子。
哦，
他不应该就是完全就抛弃了这条线，因为那条线太难修补了，就不去修补它、嗯、
也是因为他其实还是可以挽救他跟儿子的关系吧、嗯、我觉得啦，
在他的结局的部分我就蛮喜欢的、
嗯、哼，
他让黄秋生演的这个白日最后就选择不跟青春一起逃出海外，
对，
而是他留了下来，决定尝试要去修复他跟他儿子的关系。
嗯，
而青春就一个人上了路，在汪洋的大海面飘着飘着，这时候就要来问你了，你有注意到片尾带着什么样的声音吗？
好难哦！我跟你讲，我刚刚其实甚至忘记结局是什么。就是我记得我记得他就是让青春自己离开那一段、
嗯嗯、
但是我不记得那个是结局、
嗯、啊，不然你以为那个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忘了。
太久了啦。好了，那回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事情。
嗯，
青春出了海之后，
嗯哼，
荧幕暗掉，开始在
Roca 片尾名单，
对，片尾名单在跑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那个海浪啪啪的声音，
嗯，
然后接下来你就开始听到，哎，有一些车子啊、街道的声音开始出现，
哦，
就那个声音仿佛暗示着青春已经上了岸，他已经到了另外一座城市里面，开始过他的生活。
哦，
我跟当时我找来访导演的作者，我们都很喜欢、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特别问这件事情，就是哎、欸，这个部分是不是刻意安排的，
然后结果他说不是。就尴尬，
结果他说对，这是他刻意安排的，他就想要把这个片尾就是象征成他是一个旅程的启程、
嗯、
就是因为电影虽然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 ending， 但是对于青春这个角色来讲，
才刚开始，
对，才是另外一个旅程的刚开始，因为那个生命，他的生命没有到这边结束，除非他，是 Elsa 的父母啊，传到一半就已经
砰之类的，
他没有演什么铁达尼号之类的，哦、他的船有好好的上
岸，很平安啦，很平安，
平安平安，就是他用这个东西暗示着他的生活日子还要继续的走下去，
嗯。怎么感觉有点，就是觉得好累哦，要继续下去。
对啊，我也觉得他蛮辛苦的。
一个小小朋友这样子。
但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让他蛮带有希望的，不管是对于白日来讲，还是对于青春来讲，就他们都有改变跟往下一步前进的可能性在那里。虽然到底会不会真的有所改变，会不会真的变好，观众们不知道，导演们 没有
们也不清楚，
导演没有安排，嗯，但是就是有这个可能性留存在那里。嗯，那接下来就要又来问你咯。嗯哼，你知道为什么要叫白日，为什么叫青春吗？
其实我是在打故事大纲的时候我才回想起来，哦，原来两个主角，一个叫白日，一个叫青春。拜托有银杏厂商或是有那个就是失智症患者的医生的话，欢迎联络我。就是我真的是到打大纲的时候才说，哎，是这样子哦。
所以在看电影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就是白日青春那个片名就是对应着两个主角。
我印象中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Oh my god！
我因为我整个对这部电影最大的哇，竟然真的有其他人地方的人会游泳到香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的惊讶是远大于这部电影给我的其他印象。
不是啊，这个惊讶不是在看《忧郁之岛》的时候就该惊讶？
但我有点忘记我是先看《忧郁之岛》还是先看《白日青春》。对对对对对。
好了，之所以叫白日青春呢，它是引自一个诗句，叫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欸，电影里面是不是有提到？
没有，电影里面没有提。欸，电影里面上课好像有讲到。哦，那以你就是还比较接近有上国文课的时候，来去推测一下这两句文言文到底在说什么意思呢？
哎呦，我就国文最差了啦。但你已经打在上面了耶。
好，给你解释。
好，那
答案都给你看了。
好，那他上面打的呢，就是一个不宜 生命成长的地方，可是苔藓却长出绿意来，展现出自己的青春。
对，就是白日不到处，就是白天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嗯，青春恰自来，就是青青的春意，他，哦，却自己的有办法萌生在那里。所以即便是在一个没有人呵护没有人保护的环境下，生命还是有办法找到它的出路。侏罗纪公园就是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我刚才想说，哦，是这样子，就是侏罗纪公园。还给我比恐龙的知识。哦，所以是有点在抑制青春这个角色，就是他即便没有一些依靠，嗯，他还是可以就是长得很好这样子。
对，哦，白日他的儿子也是啊，就是他虽然没有父亲的依靠，哦，但他还是自力更生，最后来到了香港成为了警察。嗯，那个时候应该不是黑警，成为了一个好的警察，结了婚，嗯，然后有了自己的车，看起来可以过着不错的生活。
对对对，
不管哪一代难民的状况下，就是这个白日青春的寓意都是在这些角色故事背后有让它流动下去的。
哦，好有诗意哦。
对啊，我觉得这个片名取得蛮美的啦，
青青的春意。我想到是青春嘞。
但那个访黄秋生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不需要，就是说他们是难民啊，嗯，就是不管是当时逃港的人或者是巴基斯坦的这些人都不用说他们是难民，就他们就都是香港人，就只要这样看待他们就好了。
哇，这议题好深哦。
对，但他讲的那个是一个比较远观的方式，就是消弭歧视，消弭这些偏见最好的方式就是都没有这些界限。
对，当然啊，就是还是有一些政治层面或是他们现实生活的层面需要考量吧。
对，所以这个难民这件事情还是要被点出来，原因就是当你把所有人放在同一个基准线看，那巴基斯坦的青春他明显就是很低于那个基准线。
对啊，
所以你就会赋予他一个标签，嗯，然后让其他人比较关注到他，也比较明确会知道他是需要帮助的人。嗯，就是标签其实应该要带有这样子的帮助在了。嗯，但标签就是常常取之而来的，也就是不好的目光跟眼光。
没错，
所以黄秋生讲的这番话有他的意思存在，但是感觉是一个很乌托邦的世界，就是很难碰触到真的是这个样子了。
啊，比较理想的一句话啦。
对啦，嗯，但是也是提给大家听听看，想想看。就这样。
好，听听看，想想看。
那我们来到第二部片，是贾盛峰的《落花流水》。
流水落花，我要拿扇子了，换我终于，哎呦，这一天等好久啊！
就是今天我们有分配啊，就是两部大纲小蔡讲，两部大纲我讲。只要假如我讲错的话呢，就是小蔡也有打我的权利。
好平等的节目、哦。
你太开心了吧？
没有。好，那流水落花在讲什么呢？
好的，流水落花的故事呢，就是天美和河滨是一对丧子的夫妻，但是因为就是他们困窘的经济状况啊，加上天美他的母爱无处发泄，所以就让他决定，他们要成为一个寄养家庭，在此重拾他的母爱。很多停留在他生活中的这些孩子啊，有的人让他很痛苦啊，有的人让他很心疼，但无论面对怎么样的小孩，他都会全心全意的为他付出、
嗯、
但这个付出爱的同时，跟他丈夫的关系好像渐渐就分崩离析，那个爱意跟照顾小孩子的愿景都变成了天美他一意孤行的愿望。
好
失望而且你看，就是我后来就放弃，我就不看着。
对，你后面开始就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讲了，算了，这样
就是要顺啊。
好啦，
不用看稿啦。
好啦，好妹。
好啦，这部你就没有看过？
对，因为这部有上院线吗？是不是
很短？有，但是档期不长
哦。
片方是假上，
嗯，
那个时候也有问，就是我们公司这边有没有想要采访，但就很可惜，因为那时候实在是太忙了，
嗯，
所以就没有采访到那个贾盛峰导演、嗯。但我看完这一部之后，是我觉得这些今年一路看下来的香港新导演的作品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部
哦。
但是我看到他没有入围新晋导演，我整个人超问号。我想说，哎、欸。其实我觉得他导的还蛮不错的，为什么他没有入围这一项？不过呢，这一部在香港41届金像奖里面获得了最佳原创歌曲跟最佳女主角，而唱的人、演的人都是郑秀文。
哦，我现在在查郑秀文，跟我想的那个郑秀文是一样吗？
你想的郑秀文是？
就之前那个什么超级魔王大道，你知道就是模仿的那个节目、
uh-huh.
有人会就是开始跳体操，然后用那个韵律球，那他在模仿郑秀文吗？
不是，那个人是韩国人、
oh.
他叫郑多燕
所以你有刚刚看到我在想郑
我想说郑燕多谁啊
好，我搞错好失礼，
失礼到不行哎、欸！
我刚才查，
我刚说我下跪、欸，
我还想说还是我搞错，还是他叫郑燕文，
我还苏养文呢、欸，
苏养文是谁？
史燕文，
史燕文是谁？
布袋戏的人
哦， oh, 我又在这边失啊，我不要再讲了，我不要讲话，
越讲听起来越无趣。
对呀、啊，
其实郑秀文演戏至今，他有入围过很多次女主角奖、
嗯，
但之前都没有得奖过。
你有看过吗？之前的戏
其实也没有特别，就是我看的香港电影其实是偏少的。
哦，
他自己也有讲说，女主角奖对他而言好像一直也都是很遥远的东西，又近在咫尺。因为他常常有入围、嗯，但是都不是他拿奖，所以就会觉得哦，那个东西他们就已经入围名单里，但就是没有他的缘分在。
像梁静茹一样、欸，
你说金曲奖最佳女主角
对啊，女歌手啦，她不知道入围几次了、欸、入围7次了吧，
然后从来
然后从来没有拿过，超可怜的可以讲一下可怜吗
加油
就相同的处境啦，
对，但是郑秀文这次就拿
到
了奖，其实蛮多就是香港的新闻人士啊，或者是电影圈的人都会为他得奖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嗯、
最早期的时候他是以喜剧为主，
你都类似贺岁片的那种喜剧吗？
差不多、
嗯、
但后来他就开始尝试更多的戏路，也证明自己不只是喜剧，是各式各样有深度有难度的角色他都可以掌握、
嗯、
但是在奖项上就一直没有获得肯定、
嗯、
就直到了这一次，所以才会他得奖的新闻其实是仅次于最佳影片被给19岁的我还要来得多，
嗯，
就是你可以想象到，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探讨有多少，跟感动有多少。然后我觉得郑秀文呢，其实他在这部片里面，他得奖也真是名副其实了。是用名副其实吗？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我在喝水啦，所以比较久一点。
这一部戏就是他拍的很淡，他们演的那个夫妻从事寄养家庭嘛，你知道什么是寄养家庭吗？
寄养家庭，你是说，哎、欸，我只有在听到就是有些人去游学或什么的，可能会住在别人的寄养家庭裡面。
哎、欸，对对对，那个也算是寄养家庭，没错、
哦。但你的寄养家庭跟这个寄养家庭是一样的吗？
概念类似，但是接应的小孩不一样。他们接的小孩呢，常常会是可能突然变成了孤儿，或者是他们的父母啊，或者是什么其中一方入了狱，没有人照顾。那他们就会需要找一个临时的安家居所在，然后这个东西当他们假如寄养这个小孩的话，那政府也会给他们钱，就是补助他们养这个小孩，所以他们当时家庭很贫穷的状况下才会想说啊，那就照顾小孩，那同时也补足就是之前死了一个小孩的缺口，然后经济上也会有所援助，所以他们才做了这件事情。整个故事其实在说明他们在做寄养家庭之后，就没有再说任何关于整个故事铺陈的时间轴，而显示时间变动就是一个接着一个不同的小孩在这个家庭里面出现，以及郑秀文的状态在改变。你可以很明确感觉到郑秀文的角色在里面渐渐的变得衰老，可能精神状况没有那么好啊，身体也有一点病痛出现啊，精神也没有那么的明朗
哦，精神没那么好啦。
对，精神没有那么好，我突然找不到词汇来形容。所以，就是这一切的变化，通通都是可以透过郑秀文能够感觉得到。
这次其实也蛮多这种，就是比较日常、比较就剧情比较平淡的电影。你觉得这种类型的电影到底好看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好看的点会在于它贴不贴近生活。就是这个家庭它的样貌到底像不像一个你平常的路上啊，或者是你身边会出现的家庭样貌，而且那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碰触到你的人生经验，我觉得这也会是它好不好看的地方。
那为什么会有些电影会反而会平淡到很无聊？像我这次觉得《窄路围城》对我来说就平淡到有点 boring。
我觉得《窄路围城》有点 boring 在于他的剧本没有写好。我觉得《窄路围城》最可惜的就是他把疫情的角色放太重了，所以一切就围绕着疫情在打转，那边蒸口罩啊、消毒啊，就是这些事情没有必要要扣的那么实。当他完全把东西都扣在疫情上的时候，好像有一种他们的生活除了对应疫情以外，其他的问题相较来讲都没有那么重要。那这样的话，这个剧本就会有一点飘在空中，就没有那么贴近事实的感觉。然后再加上他其实讲的那个状况又非常的小，就是他没有那么大的点可以让你一打之后可以扩散到很多的地方。流水落花里面有一段我就真的非常的喜欢，就是他其中有一个收养的小孩是一个有兔唇的小女孩。
兔唇，
兔唇的话就是你的这叫什么地方啊？
人中吗？
人中不在这里吗？
人中
是这个吗？
是吧？
靠 Google
啊，出现整张脸要
有辣有指出来，人中
刚才在给我指鼻梁这边哦，他是指在鼻梁那边的。
对，人中兔唇就是人中的地方，它有裂开来，所以就它像兔的嘴唇一样，就是有这样子的形状在。
好难想象哦。
所以它就会长得不太一样，也会很容易被其他的小朋友
哦，是很明显的不一样。
对对对，然后这种东西通常都会需要借由手术才有办法治疗的回来，而因为就是他这个小女孩 就是因为现在在寄养家庭当中嘛，也暂时没有这个金钱能够动这个手术，所以他就只能带有他的兔唇，然后去学校里面上课，然后就会被一些小朋友们歧视啊，或者是欺负。其中一段在学校里面是家长跟小孩一起的那种运动会，然后其中有一段是小朋友跟郑秀文演的这个妈妈，他们要家长跟小孩的大队接力。但那天其实那个妹妹就一直 很不想要去这个运动会，是郑秀文他们很说去啦，会很好玩啦，然后才带他们去。但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小朋友的目光还是会对这个兔唇小妹妹造成很大的压力，然后郑秀文也有感觉得到，但他就跟他说不用担心，就是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不要低头，你就是要把头抬着。大队接力在跑的时候先跑得很奋力，就是几乎都快要跌倒的那种状况，就是跑给他的女儿看。然后接下来在他女儿跑的时候，他也就一直说往前看往前看跑，对你很棒，就是他的做法不像塔尔里面，就是塔尔对于他的女儿被别人欺负，他是直接以暴制暴的方式打回去，就是制造另外一个暴力的回圈。但是郑秀文演的这个妈妈，她就是用她的爱去包住他，虽然没有办法磨灭，但是她可以用她的爱去证明说这些东西都不会影响他爱不爱他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东西那个当下就是给的爱很大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已经超越了关于这个母女的情怀，就是可以扩散到观众可以投射在他自己的身上。在那之后还有一幕就是让我有落泪的，其实郑秀文的那个妈妈，不是说郑秀文的妈妈，
郑秀文演的妈妈，
她有想要就直接领养那位兔唇的女孩，因为他觉得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家庭那么爱他，而他也真的真的很爱这个小孩。
兔唇小孩为什么会跑到寄养家庭去？
他前面的原因我有点忘记他有没有交代了，但反正就是因为他原生家庭有一些状况，然后正在等待领养。后来确实好像是澳洲还是哪一国家的家庭比较中产，比较有宽裕的资金可以帮助他动手术，然后让他好好的生活，家庭要收养他。但是郑秀文那时候就很想要养，然后因为会有社福人员去做中间的协调嘛，他就说你确定吗？你没有这个金钱帮助他，我不会质疑你爱不爱他这件事情，但这个决定对你而言跟对那个小孩而言真的是好的吗？就是当郑秀文饰演的那个妈妈想要盲目的就是用他的爱灌满这一切的时候，那个社福人员却是一个很
现实层面的，
对，然后就把这份爱很残忍的打断。就是那个东西就让我觉得也很难过。
的确啊，
就是彼此都在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但是始终他们还是要为那个小孩做最适合他的打算。当那个兔唇的小女孩要离开的时候，那个也好令人难过，就是因为他也很喜欢郑秀文的演的那个妈妈，所以他就一直说天美阿姨，就是他也会一直叫他说天美妈妈，不想要离开他。而且郑秀文这个角色他某种程度也有一个防卫机制啊，就是不想要让自己太难割舍这些小朋友，所以他都会叫那些小孩叫他天美阿姨，不能叫他妈妈，因为他们终究会回到另外一个或者是属于他们原本自己的妈妈的怀中。所以他就有把这个东西切开来。而因为天美这个角色，就是他做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要弥补自己小孩去世的那个缺口。但他却很忽略他的丈夫的状态，到后期常常都会是天美自己一个人在照顾小孩，爸爸完全像是活在同一个家庭里面的陌生人，因此他也出轨了，因为他遇到了有别的喜欢他的女生。然后中间他又得到了已经失去很 很多的关注跟爱情。
嗯，
他就有出轨了，就是男方这边就有出轨，中间就有一次大吵架，就是因为天美发现她的老公出轨，然后老公也跟她摊牌说，对她情感上面确实是喜欢上了别人，但因为你也已经就是从来不关心我在自己的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没有要跟我对谈，你也不愿意跟我讲话，只为了盲目的假装孩子还活着，然后去收养一个接着一个的小孩。这件事情他们中间是有摊牌来讲过的，问题也从来没有被解决，然后他们也没有试图回到最原本的状况，就这个设定也是我很喜欢的。
嗯，
因为很多时候一部电影走到这个状况就会试图让这对夫妻去修补那段关系，
哦，
然后要回到最原始的状态。
对，
但很多时候那个家庭的关系根本就不会被修补，而是会被搁置在那里。
嗯，
在经历过很多事之后他才有机会被慢慢的被补起来，他不是一个很能够主动去修补的一个关系。
对，
那这个东西他就有很如实在这部电影里面被呈现，就让我很喜欢。
嗯，
天美这个角色他后来生病卧倒在床上也不太能动的时候，也是这个老公就是很贴心的在照顾他，然后那个时候他还在大热天当中提了一个薄冰箱的冰淇淋，然后跟好几罐的汽水到他的病房说，来，就是你最喜欢喝的冰淇淋汽水，就当场做给他吃。
哦，所以他老公最后有跟他出轨的对象在一起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其实都没有跟出轨对象实际在一起，但是有蛮亲密的没错，但顶多就是到牵手。
哦，
但是就是那一幕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哦，这个丈夫确实还是很爱他的老婆没错。
嗯，
郑秀文那个角色天美他就倒在病床上不能动，然后就默默的呻吟的意思说我想回家。
嗯，
然后就眼泪从他眼角流下来。
好，哦，
然后就哇，哦，好令人伤感的一段。
哦，
然后你看完之后我就去找了冰淇淋汽水来吃，吃完发现，哎，欸，我不爱，
太突然了吧？没有想到会置入到冰淇淋汽水。
然后就是原本想说，哦，那个感动了，就在冰淇淋汽水的陪伴下继续感受，然后发现，哎，欸，我不爱，然后那个感动就
被戳破了，
对，
跟社工一样戳破。
哎，欸，我就突然被打回现实了，然后就也就。这部电影就到这边把大家打回来。
怎么会结尾这样子啦？
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我被冰淇淋汽水打断的感觉。
好，
在讲完之后你有兴趣会想去看看吗？
会耶，因为像你刚刚后面讲的家庭这部分其实很多时候吵到一个程度那些东西其实会停止。
嗯嗯，
就它其实不会有人主动去修补，而是靠一些可能日常生活的就是可能帮对方盛饭，帮他怎么做什么做什么，而去慢慢的重回原本的样子。
嗯，
其实对家人来说很难，就是像朋友一样直接面对面的对谈，说我觉得怎样怎样比较好，我觉得你怎样不好，怎样不好。
而且因为你假如你是跟朋友的话，你就会需要制造一个契机点，就是你可能要约出去啊，或者是某次见面的场合，你就会有预设说好，我就是要在某天的约的可能饭局啊或者去哪里的时候要试图解决这件事情。
嗯，
但是家人的话就是几乎天天都会见到，
对，
你就不会有这个动念，而且你会想说妈的我已经够累了，我就不想要做这件事情，
真的。
所以就觉得哦，他在家庭关系的塑造上很让我幸福，然后又觉得很动人。嗯，而且因为在看这部之前我是看了本日公休，
哦，
本日公休就觉得不太行。
嗯，呵
呵，所以就会又相较之下就觉得哇，流水落花真的做得很好。
哦，想看。
我只能说贾盛峰，我觉得你的剧本跟拍的真的都很好看，给你一个赞，
喊话。
他这次真的演得很好看。好啦，那就到下一步要换你咯。
很主动，因为我觉得应该会被打。要有一次两个真的太负担太重了啦。
接下来要讲这一幕呢是曾庆红拍的过时过节。
好，其实过时过节是我这次综合议题跟他的结局类
我会反而是最喜欢这部。
哦，真的假的？
因为像刚刚讨论，因为我那时候给你的，我是最喜欢。哎，白日青春吗？还是正义回廊？反正正义回廊跟白日青春在我的前两名。但其实因为这过时过节，其实他讲的东西跟最后的结局蛮打中我的。因为他其实结局蛮不，就是蛮契合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好。
所以你要讲大纲了吗？
对，我要开始讲大纲。
好了，过时过节在讲什么呢？
好，过时过节主要就是在讲，它是以一顿混乱难堪的冬至团圆饭做开头，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吵了一架，然后大家就分崩离析作为一个开端。那儿子离家出走，女儿却每天假装出门工作，那父亲就成了屋里的，就他们家庭的一个隐形人，那母亲则是在别人家中寻找一个依托这样子。八年过去了，他们的表妹突然从英国回来香港，然后却带来说他爸爸，也就是他们的舅父，意外的死亡。那他希望能够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就是跟大家团团圆圆一起吃一个冬至团圆饭这样子。那这个家庭有人出走，有人归来，那年事已高的外婆和表妹期盼的冬至饭局即将到来，那曾经的伤害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呢？
你是中间塞了很多垃圾字在里面哦。
对，
这次先不打你，
谢谢。默默的，你有看完《过时过节》吗？
没有，我们来不及。
因为其实我给你排名的当下，其实我也还没看完《过时过节》，
靠北啊！
就是我还剩大概20分钟没看完，但是我最后看完那个20分钟，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蛮大加分的。对，因为其实这部片的缺点很明显。就是他前面蛮多情节都蛮尬，然后也蛮荒谬的。就像前面最关键就是他们在吵架的那个戏份，
电影的最一开始，
最一开始就最老那个奶奶跟他的舅父，就是那个女主角的弟弟吵架，然后包含他们自己的那个小家庭也吵架。就是那一段其实光是爸爸拿刀在那边挥来挥去，然后再砍旁边的木头椅子、木头柜子那一段，我就觉得蛮八点档的。其实
对，就是你会想说，哎，这个爸爸到底干嘛要拿刀直接用手拍桌不行吗？
对，如果他是拿刀就是这样指着，我觉得反而还比较好。
对，就是他没有把拿刀这个契机点塑造好，就让人会想说，哎，这个拿刀好突兀哦，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拿起刀。
对，所以前面对我来说，因为在我自己观察下来，我其实这部片评价大家都普遍偏不好，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哦，大概懂大家的意思在哪里了。但到后面慢慢开始加分是，是因为他们中间有点各奔东西嘛，就是儿子离家出走啊，他爸妈虽然说一开始爸妈说要离婚，但他们还是一起生活，但是你就可以发现他们其实关系还是非常的疏离
的。
对，然后到后面他们真正因为就是要在为这一次团圆饭可能做一些努力的时候，他们各自又好像又聚在一起，但是最后爸爸却要搬离这个家，因为他觉得如果他在这个家，他儿子就不会回来了。所以到后面就是爸爸就主动就说，哦，他找了一块地，就是他把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家房贷已经缴完了，那过没多久我就会离开，因为他觉得他如果还待在这个家，他儿子不回来的话，大家好像就不能吃一个开心的团圆饭。对，所以他们最后就是在冬至当天，反正他们就是已经说好要离婚啊什么，然后儿子就在那个老家外面就抉择要不要回来，然后那个爸爸就还是一如既往的冲动，就是把那个房门，把他车门打开，然后把他拖下来，叫他回去吃饭这样子。就是、
啊、那他把他叫回去吃饭之后，他人就离开了吗？
没有没有，就是他叫他拖回去吃饭，其实当下就是还是有点就是停留在原地这样子，然后最后爸爸就跟他坦诚说，就是他会跟妈妈离婚，然后他会离开这个家，所以希望他回去，这样子。那个儿子其实一直以来都很想要跟爸爸讲开这件事情，不管是他戴 VR 眼镜在模拟他跟爸爸的相处之类的，那他其实也有点小
听起来
小荒
谬，好尴尬哦，
有点小荒谬啦。就是像他儿子想要做 VR 游戏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沟通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难的。
哦，他在模拟，
在模拟，但是想要买他游戏的人觉得这是一件在逃避问题的方法，所以他其实蛮气这件事情的。
欸，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游戏卖得出去。
是啦，就是那个画面也蛮荒谬，就看到一个就是蛮假的人在跟那个人敬酒这样子。对，反正这不是重点。最后结局是他们家其实 也不算真的团圆，就是他们像他爸爸跟那个儿子，就是自己可能去吃个路边摊吃个饭，
嗯，
但是他们一家妈妈、妹妹、表妹、奶奶就在家吃饭，吃团圆饭，
所以分两桌，
对，有点像分两摊的感觉。然后奶奶也释怀，奶奶就说，就是多少人吃这顿饭其实不重要，
嗯，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对我来说啦，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这部电影导演已经为这个剧情已经画下最完美的句点了，就是
不完美的完美了。
对对，不完美的完美。像我自己就觉得，其实跟家人分居，距离真的会产生一点美。就是你久久见到妈妈一次，你就会觉得要珍惜，要对她好，嗯、就是一点点小错没关系，我忍这样子。这件事情并不代表我们是分离的，就是。物理性的分离不代表我们的心也是分开的，所以我自己蛮喜欢《过时贵》的这部电影，就是不管是他在扣在家庭议题上，还是他最后出的结局，其实蛮悲观的，但是却是一个现实又好的结尾，这样子。
嗯，因为目前只有看到前面三分之一了，我就会对于表妹，
然后 Joy
把吃团圆饭。当做遗愿这件事情，我很没有办法接受。
应该是他爸爸的遗愿啦，他回来完成他爸爸的遗愿这样子。但其实他们最后等于是也算是释怀，就是也没有想要逼彼此都一定要参与这个圆桌一起吃这顿饭。
嗯，就是我觉得前面有点把吃团圆饭这件事情说的太重要、好像他们人生唯一志向就是要吃团圆饭，
一个人生梦想这样子。
對，我想说，就是这里我有点就是看不太下去，但感觉就是像你说的话，那他后面就是有点把这件事情给说了开，但是就是为了说开这件事情，前面就强调太严重
啊、的确啦。那我自己也想问，就是因为你有看前面嘛，
對，
就是看到挥刀那段你有看到齁，
哦，
就是如果你是。那个小孩在挥刀之后，你发现其实爸妈的相处其实就还是一样，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好，也没有任何的特别坏。你会想要劝爸妈离婚吗？
你说的是那个当下还是过了之后？
那个当下好了，我觉得是那个当下。
哇，那个当下我会先反揍那位爸爸。
哦，他都拿刀了。
但他后来是放下他后来没有用刀打，然后是用巴掌打。
对对，巴掌打儿子。
如果是我的话，当下应该会先反击。
哦，
离婚哦，我应该会就是对我应该会追求法律途径，然后说那就要离婚。
哇，
他拿刀是一件很
啊的确
危险的事情。
哦，
而且就是当假如我一回来就突然看到那个刀在那边，那我就会觉得哦，假如在一个没有人的状况下再发生。一次这样的争吵，那可能就至少会死一个。
欸，的确，如果他都敢拿刀，那感觉他就是有一点暴力倾向在。
对啊，
那为什么后面又可以那么平淡的在这个家里当一个隐形人？
那就不合理啊。
欸，对耶，怪怪的。
而且其实那一幕我有点笑出来。
哦，我也是。
就是挥刀这件事情已经有点有一点点不太合理了。
嗯，
然后那个儿子
被打巴掌的瞬间嘛。
对，被打巴掌之后打两下之后他就冲出去想说欸啊你就走了
就跑出去。
对，
然后妈妈就很难过，就坐下来觉得啊怎么会这样。
我想说欸大家的反应都不太合理，就是在当下那个反应都怪怪的。
其实当下反应最正常的应该是妹妹，
对，就躲起来，
就是吓到躲起来。
对对对对对，就知道他的反应是正常的，其他人的反应我都看不懂发生什么事。好了，那接下来就来到最后一部，就是我跟你都蛮喜欢的何觉天所导的《正义回廊》，现在 Disney Plus 上面可以直接看得到。
最后一次机会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好，那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好，好，
还打自己，
连这个都讲不好。好，那何觉天的《正义回廊》在讲什么呢？
好的，那就在讲张显宗，他联合他的好友唐文琪在公寓杀害了父母，并且进行肢解。而这个事件在进行法庭审理的时候，两人都否认了他们有杀人的罪名在，而他们都各自有一位资深的大律师分别为他们开庭辩护。 不过检察官却质疑他们两个说的证词并不合理，也怀疑这两人早就已经部署着杀人计划，而且是要谋财害命。
摔扇子，气死！
好了，那你打一次了。
没关系，不要，我要有 正当理由的。我不做这种黑的。
好，那这部片呢？它在第41届香港金像奖拿到了最佳新晋导演跟最佳剪辑。
嗯，但我自己对于剪辑，哈，
我没有很喜欢啦，
因为我自己觉得它真的好碎哦。
嗯，是，
嗯，然后它黑画面跟彩色画面那个有什么意图吗？就它有时候不是会变黑白，有时候又变彩色。
它里面其实因为这个男主角张显宗，他把他设定的人格有点像是他有点自恋人格。
对对对，
他把这个事件比较像是当作他的表演舞台，所以他有时候他会幻想他是一个希特勒的角色，嗯，或者是他也曾经想要去当什么那个肉蒲园里面的 AV 男优，嗯，就他有很多对于自己人设上面的假想跟一些幻想，所以有时候像那个希特勒，像那些黑白，很多都是他脑海当中的情境。哦，对，但是他这件事情我觉得点的没有那么好，所以会让一时之间看到的观众有点接不到球，就会有一点混乱掉。嗯，
的确他球是用砸的。不是砸一颗，砸十颗，一次砸十颗的那种。
对，就是你可能要有点热身到，然后就是那个身手就是接得住那个球。
对，如果你是那种就是像我这样，就是连预告片什么都没有看，你进去吼，你会被砸得迷迷冒冒。
但我觉得他后面就基本上就把前置的事件头说清楚了，然后还有介绍完这十个陪审团的人员之后，嗯，后面就其实蛮好看得懂的。
的确啊，但也可能是因为就是他主要就是着重在讲这一整个事件而已这样。
而且我其实蛮喜欢的视角，就是他是透过这十个那个陪审团的人员去看这个事情，嗯，所以他会把它讲得很浅显易懂。嗯，而那个时候上映的时候记得是去年年底，我就觉得哇，刚刚好今年刚实行国民大法官。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会让我动摇，觉得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你说
陪审就是国民法官跟陪审团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这么重大的刑案，然后有陪审团加入之后，那判决就不完完全全是法官决定的，嗯，而是人民有参与的，嗯，因为很多时候媒体们在报道的时候，他会是很以偏概全，或者是截取某个段落，嗯，那常常就会因此就是有恐龙大法官啊，或这样子的一些名词事件跟争议出现。但很多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根本没有人知道，嗯，那国民大法官陪审团制度就是一个训练公民拥有法律常识跟法律基础事务处理能力的办法。嗯，
的确，但是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会一直想，因为他其实陪审团电影里面的陪审团的人，其实不完完全全是想要积极参与这件事情的。
欸，是啊，
对，
国民大法官也会是这样，你知道吗？
对，所以我会看的过程，我反而会很担心，就是觉得说会不会以后真的都找到这些人？因为其实像他们在决定要哪些人出来当陪审团的时候，不管他们说什么理由，感觉法官都会逼着他一定要当。
对，基本上就是他会先做基本的，譬如说你之前有没有犯过刑啊，嗯，或者是你的就是精神状态如何啊，嗯，他都会是随机抽取的，只要是合格条件的，
对对对，
你就有机会，义对义务去当国民大法官。
嗯，但是我 因为我当下会一直担心的是，如果这人都抽到那些就是不负责任，或是一直抱持着某种传统想法或是没有同理心的人的话，
通常他们会把那个年龄层给拉出来，嗯，就是不会都是老人，不会都是年轻人，不会，他会让这十个人是不太同群体的人，嗯，所以就是会有很保守的人，也有可能会有很激进的人，也有可能从头到尾就是来闹事的人，也有可能是对法律常务也有很深刻了解的人，就是各种人都有，然后让他们一起讨论。
但如果把重大事件交付在这些人手上，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
所以就是每个国家会有不同的做法。像香港的话，就是完全交给陪审团去做；但台湾的话，会像比较像韩国，陪审团给出了一个答案，但法官会综合陪审团的想法去做出一个判决，不会完完全全的去照着陪审团的想法去走。哦，对，也让陪审团相对来讲压力没有那么重大了。对，不是陪审团说怎样就怎样。
哦，这样好像就好一点。
对，
对我来说，
你知道《正义回廊》它其实是真实事件改编吗？
有觉得是真的，但是没有特别去查这样子。
它其实是在2013年的真实事件，叫做大角咀市双亲案。嗯哼，其实基本上发生的事情就跟电影里面讲的很像，有一对兄弟。他们的妈妈、爸爸都不见了，
失踪了，
失踪了。所以他们就报警查案，同时也去找了《苹果日报》来去拍影片，说：“哦，我们的爸妈失踪了，希望有人能够帮我们找回来。”嗯，但是有很多网络福尔摩斯就发现，哎，怎么他的反应这么的平淡，而且从他的手部啊动作的细节感觉他是排练好准备好，而且是有点表演欲的方式在述说这些事情，所以就有很多人开始猜测杀手应该就是他本人。
太会猜了吧。
对，根本就是名侦探柯南。
对啊，
而这个时候警方也发现小儿子说谎，就是他的爸妈的行踪跟他所说的完全不一样，而这个时候他也就突然坦诚说：“哦，对啊，就是他杀的，而且有个朋友帮他。”
啊，超怪的。
对，但其实大部分所有人知道的事件就仅此而已，没有人详细的知道就是这一位凶手跟他的朋友到底是怎么样的状态。但小儿子确实智商超群，被说是帮过他的朋友，智商偏低。就是这个是明确的事实，但他们的个性如何，他们到底什么样的状况，其实大部分人是不理解的。嗯，所以导演编剧是额外的加上了一些设定在他们身上。哦，但其实就是这个男主角就是张显宗，他加上这个设定我是蛮不喜欢的啦，就是我觉得相较来讲有点片面。
哪个设定？
他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做自己的选择啊，爸妈送他出国就送他出国啊，所以他就把他国外被别人霸凌的所有的问题都归咎在他爸妈身上，就把所有一切的罪状啊或者是不顺心都归于他的爸妈，就觉得哎、他的人生就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问题指向同一个点，我觉得不是一个智商高的人会出现的状况。
对，所以你刚刚说智商超群，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符合。
对，就是有点不符合智商超群的这个设定在。
因为我在看的过程，我觉得他有点像邓家华，就是他人设有点像邓家华。
我还以为说长得像呢，
一点点，没有啦。
这个角色的设定跟他的智商的设定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对接的这么好的，嗯，然后这些设定都感觉是为了要赋予他一个动机去杀他的父母而已，就不是真的让这个角色变得立体，所以就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蛮可惜的地方。而这部片很有趣的，因为张显宗有他的说法，但是他的朋友唐文琪，也就是另外一位被指控是杀手的人，他也有他自己的说法，再加上帮他们辩护的律师也一定有他们述说故事的方式，
对，
然后再加上那一位检控官，他也有他猜测的角度，每个人讲的方式故事都不一样，但这种时候就很复杂， 所以他就用演的。每个人在讲他们故事的时候都是用演的方式演出来，而且他也会让你有相似的镜头，相同的状况，让你去看到说，哦，在讲同一件事情，但是因为讲述的人不同，所以发生的事情不一样。而讲述者，譬如说假如这个事件的 A 版本是张显宗讲的，那张显宗就会在这个画面里面就是第一人称叙述这件事情，然后同时那些事情都会一起上演，就会让你很明确了解到这是谁讲的版本，然后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就这个安排我就觉得很聪明，而且又很容易看懂的。
的确是电影也有很多有趣的画面，就是像不论是那些陪审团的人员可能在回忆他们会现身在案发现场，
对对对，
或是他们在决定私下在讨论到底张显宗有没有罪的时候，他们是张显宗是坐在中间，他们围绕着在决定他到底有罪没有罪，在投票。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趣的画面。
但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他有点把这个陪审团变得有点像是实境解谜游戏的感觉，就觉得哎，他有点变得太好玩了。
我自己觉得有点像变成一个歌舞剧、歌舞电影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它能够在商业上获得蛮大的成功，也是因为它的猎奇性跟趣味性其实做的真的是蛮足够的。
哦，说这部片有趣味性，的确啦，
是有吧？
是的确啦。
那最后我来问你一下，你觉得那个智商偏低的唐文琪到底有没有犯案呢？
应该说我最后他不是有点类似反转在说唐文琪其实智商不一定偏低这件事情。
没有，他智商确实是比较低，但是不得不代表他很笨。
翻他就是会计那些知识的本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去查证说他确实是有一定的能力，就是譬如说那个东西他可以记得很细又很明确。
嗯哼哼，
这件事情他是办得到的。
哦，我自己的想法是他会计知识这方面可能他专门的专攻，就他刚好在这方面非常非常有才华，所以就是特别厉害这样子。加上他最后一幕就是他有点像是被蜘蛛网套
缠着，
缠着，我自己觉得有一种傀儡感，或是他被支配的感觉，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答案有点可能是偏有，因为我觉得他自己其实算是一个很容易被操控的角色，
对，
不管是他前面他有可能被张显宗操控去杀人，或者他后面被他姐姐
操控
说
去讲那些话，
对，就是在法庭上可能要讲什么，要演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偏有啦。
对，其实我觉得导演也蛮明确的意图，就是想要让大家猜测他应该是有做这件事情，也是让很多观众觉得很可惜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让那个悬念像真实事件一样就是悬在观众的心中，而是给了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毕竟真有其人嘛，说不定会让他造成困扰，
冠上一些罪名。
对啊，就是这个是确实有让当事的家人有点小反弹的一件事情啦，也是改编真实事件，尤其是就是当事人还活着的事件，蛮需要小心跟注意的事情。
的确也
对。但他的布局确实是蛮有趣的，
但是因为我看的过程，如果我以就是香港这种就是陪审团为重的国家来看好了，就是我会一直琢磨于就是如果他真的有犯罪呢，那如果陪审团因为他觉得可能人情或是像他在台上表演的那些真的被他给骗了啊，说他没有，这不是一种，
你就放走了这个凶
手，对啊，就放走了，
但是因为像这个的案件里面，他的状况没有人真的能够断定，
对啦，
而且相较起就是聪明的那一位
张显宗
，唐文琪被释放，好像就算他是有罪被释放，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杀伤力，
是，
就是相较来讲，而且毕竟法律是无罪推定嘛。
是啦，
不过大部分的状况通常不会到让一个人，就是不会让一个重大罪犯会是被无罪释放的程度。是因为这个案例的关系，因为这个案例他很有可能是根本没有参与或根本就是被操纵的人。 所以他才会是无罪的这个选项。
嗯，
因为大部分有这种国民大法官或者是有陪审团加入的，最终的选择是可能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是多大的量刑。
嗯，
以之前去采访得知的是，大部分有陪审团或国民大法官的情况下呢，都不会选择死刑。
哦，
虽然很多时候网友会对着新闻说这个人就是该判死刑啊，怎样怎样怎样啊，但实际投入进去之后，死刑都不会被判出来。
是为什么？不忍心吗？还是因为你看到更多的面相？
对，因为你看到了更多的面相，你会发现，哦，他可能杀人背后这样的动机有什么样的原因，他死了那其他人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状态会发生。
嗯，
就是你会突然了解到不是判他死或活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不是一个是对或错的这么简单的二元的答案在。
那你觉得最后如果判唐文琪有罪，那他的家人应该是陪审团该考量的其中一个点吗？
照理来讲不应该，但这就是陪审团制度存在的状况下可以玩出来的戏，苦情牌这件事情。
哦，那种感觉很 不好啊。
但是就他有彼此制衡的能力，因为像他这样打这样子的牌，但律师跟那个检控官他们其实都可以打断这一切，然后法官也可以提醒说，就是，哦，这个东西有点太过于
矫情
之类的，然后让那个陪审团们要斟酌决定，或者是把这个事情列入考量这件事。
嗯，
就是其实还会有很多人就是在那个当下里面，虽然决定权很大一块是落在陪审团，但是发言的人不是只有那一位就是唐文琪的姐姐，是还有很多的律师、法官跟检控官在那里。
嗯，
所以通常来讲没有那么容易被单方给操纵走。
哦，
毕竟他还是有很多的攻防的过程啦。
哦，
今天要介绍就主要是这四部，不过现在其实还有一部我也觉得还不错的电影正在上映，其实也是法律相关的，就是吴伟伦他拍的《毒舌大状》。
对，
这部片其实蛮屌的，它是香港影史上首部破亿的港产电影。
有听说，
但在台湾票房却凄惨无比，
而且场次真的少得很夸张。
不过也是因为它本来宣传就不多了，
嗯，
所以再加上台湾人其实没有那么爱看港片，
嗯，
所以可想而知会有这样的状况存在。
我想看看不到欸，因为我就看了一下我可以的时间，发现啊，剩一场11点晚上的。
对，他的时间长就是8点，现在就11点。
对啊，
然后就没了。早一点就是早上10点，然后啊，中间你是不能拍一些东西。
对啊，不能就是取个中间值吗？
不过我去看的时候其实蛮多人的
哦，
没有就是很空，让我觉得还蛮开心。然后《毒舌大状》这部片呢，我觉得他前面有一点偷懒，所以他前面不太合理，为了要把所有的条件啊跟资讯建构起来拍最后那场最精彩的戏。
嗯，
所以前面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发生。
那个精彩的戏有弥补过去吗？
有，就是最后的精彩真的很好看。
Oh my god，
就是因为他在讲一个律师，因为之前曾经帮有钱人做事，害一位妈妈的女儿死了之后，妈妈还被诬赖为是凶手，然后关进监狱里面。
哦，
所以他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隐恨，然后试图要帮这个妈妈做平反。
嗯，
然后这位妈妈呢，其实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小三。
你说被诬赖成妈妈，对不对？被诬赖成凶手的妈妈。
对对对，她是有钱人家的小三，哦，等于是夫妻、老公跟老婆，再加上他们家大家族呢，一起计划好要来害这位小三妈妈。
哦，
所以这个小三妈妈其实是偏无辜，然后因为背后这些的原因的操纵，所以她变成了替死鬼的意思。
哦，
然后这些事情全部都罪证确凿，有钱人他们家也是觉得啊，反正我们有钱有势嘛， 就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就串通好了伪证啊，连就是对应的法官啊，对应的律师啊，其实他们都有试图就是从中作梗。
嗯，
不过最后他们对应的方法也就很猛，他们知道就是对方权大势大，能够操纵的面积大，所以他们就是搞一些偷袭的招数在，让整件事情其实都不合乎实际上法律会进行的状况。
嗯，
最后就变得超级好笑。你要直接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好，我不要，我想看。
我觉得可以期待，就是最后整场法庭性都不合理，但是假如要这样子的方式诠释，这样子的方式定案是有可能发生，就是合乎规则但不合理。
哦，
但因为他在讲的是一个很极端的状况下，穷人被受到很大屈辱的人的绝地大反攻，所以你会看得很爽。
哦，
他里面台词写得好，然后表演的张力惊人。哦，就有点像是那个《黑暗荣耀》里面的感觉，看到那些坏人遭到惩罚的那个爽感。
哦，
就是会有这个东西存
在。哦，那种爽。
对，就是不是那么真实，但是你可以想象到有可能有机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哦，
而且因为前面就是他们在律师们在讲的时候，他就有说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就是这个法庭里面有些事情不对劲，但他要讲的就是那些有钱人在里面安排了很多事情在发生。
嗯，
不过最后的男主角就是主要的大律师，他就说不是 something wrong， 是 everything is wrong。
你们在教英文嘞？
我就觉得超级好，那一句话我就觉得超级好笑，因为就是其实对整个法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合理
哦，
所以就是那个东西就有点变成笑料，但是又很合乎整个的意涵，就是 everything is wrong 这件事情就瞬间变成了一个双关
哦。反正就这部电影前面的不合理跟后面的不合理都就是一个是不好的，一个是好的，这样。
对，前面是感觉有点偷懒，就是为了要把后面要的元素补足，所以前面就有点放弃掉，
嗯，
然后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最后那场戏上面。
的确，你刚刚讲大纲，大概可以知道前面的不合理在哪里。
哎，对，但就是哦，真的爽，看完是真的爽，
嗯，
所以还是蛮推荐。尤其是假如你觉得你的内心有很多就是哀怨啊，就是没有
仇富啊，
就觉得哦，有钱都怎样怎样啊，没有办法被制衡啊。他就让你看到，不管再怎么样不合理，都是有机会被反过来的。
好适合我，
感觉应该是会喜欢了。
Uh-huh.
那要不要趁还在戏院上面？
我看有没有时间，好不好？
你都为宝可噩梦翘课了。
宝可梦，哎呦，好累，还花了500角。
好好笑！
我第一次意识到那个雨伞的那个线有多重要。
哇！这应该是我觉得最好看的部分，比电影本身好看。
你说我的雨伞吗？
对，
那一天太荒唐了啦。
好啦，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
嗯，
我是马恩，
我是小蔡，
拜拜，
拜拜，再继续。
对啊，好鸡掰哦，我
小声一点。